好给力，让你 win win win。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其翔。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来宾，就是我的好朋友洪靖富。靖富，跟大家说个 hello 吧。
hello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听众，今天大家有福了。靖富呢，目前哦是这个香尼欧整合行销公司的负责人，他也是很多家哦室内设计公司好的顾问。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在很多年以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这个在经济日报服务的这个一位业务经理。但是他这段历程为什么从一个经济日报的业务经理到现在成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而且他们公司哦都做很多很漂亮的这个专案哦，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这段历程我们来听听哦洪老师哦靖富哦他的这个生命故事。好，那个靖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多年前我们认识你是在这个经济日报当业务经理嘛？对，那段历程你的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我之前在经济日报的时候是从贩售报纸开始，也就是
几岁？那时候你几岁？
年轻，二十三四岁。
二十三岁贩售报纸，你去哪里贩售？
因为之前我是台南人嘛，
对，
那一开始就是在各大的工业区在做一些推广。那时候就是还有跟一些保险公司的单位啊，他们都有早会嘛，
对，
那我都要抓很准的时间去跟他们的处经理见到面，
对，
或者要跟他们的教育训练的委员，
对，
去做一些互动，
了解，叫他们小小投资，大大回收，叫他们每个业务员都买份报纸，出去找客人等公车的时候可以看报纸，是这样子
哈，是啊，
哇，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爬上业务经理的？你是干了什么事啊？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是公司的专案经理啦。
专案经理，
基本上是因为我在南部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们从贩售报纸的时候在推一个叫做团体订报案。
团体订报案。
团体订报案呢，它当然在这个互动过程会送一篇幅的广告。那但是就是说你要订满几份一年的经济日报嘛。
对。
那时候我在推行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也是很辛苦。
对，
为什么？因为我是念电机毕业的。
哦，所以你是那种机械头脑、理工背景，
那种感觉。
嘿，对对对，
我本身是念电机，
对，
电机毕业，
是。
毕业后之后，其实我对媒体真的是一窍不通，
一窍不通呢。
但是一直想要去认识很多产业的人，
对对对，
踏入到这个领域，
没错。
那刚开始，当然报社不可能录取我，毕竟没有任何的专业背景，我就从最低阶的贩售报纸开始，
贩售报纸开始。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走那个送你一个篇幅，然后就团体订报。
对，
那是要那个什么处经理他肯撒下大笔的钱帮他们这个十几二十个人团体订报才能够上版面嘛？那哪来找这些处经理愿意撒钱的
？基本上像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
对，
不管是在这个保险业或是在传直销的产业，
对，
其实绝大部分他们都要做一件事情叫组织增援。
组织增援，
组织增援的时候，其实很多处经理自己当然他的嘴巴一定比新来的业务更厉害。
对对对。
问题是新来的业务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是，
也没办法让对外宣称他的处曾经得过什么奖。
对，
这时候报道就很好用了。
哦。
所以可能几个处经理区经理啦，或是上业务同仁
对，
一人订个一份。
对，
那这样子的报道就很漂亮，那里面还有荣誉榜之类，还可以做人员的表扬嘛？
对对。
那时候我就想出来，用这个当人员表扬的方式是很棒
的。你想出来的
？是啊。
那这个专案，对啊，就是其实他们要的不是订报纸，他们要的是打广告。你是掐着他们的脖子在做这件事情，他们都很愿意。那个时候你的业绩应该不错咯。
我那时候其实蛮认真的啦，
对，
但是我那时候最高一天拜访到12个客户，
一天12，
在台南的时候啦，
是
那因为南部跟北部文化不同嘛，
不同，
北部的文化其实如果说大家都知道它的那个腹地也比台南市更广嘛，
更广，
那其实南部的整个商业圈就是集中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所以这一间到这一间可能骑个摩托车两三分钟就到了，
是
那北部一间厂商到一间厂商可能就要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多，
哦，是这样子哦，
对啊，
你就说错了吧，应该是南部比较久，北部比较快吧？
我刚讲是它的商业圈的市场。
哦，商业圈的市场。
因为南部像台南这个地方，商业市场就集中在例如台南市区。
哦，
永康，
因为它集中。
哦，对，
okay,
那它不像北部比较分散。
对，什么土城、板桥、台北，这样子是这样说。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哦 ，OK， 哦，那你那个时候生意做得不错咯。
那时候很认真啊，每天都工作到同事五六点下班，
一天12房，
真的很累。
对，那你都几点下班？
我最早大概都8点多，最早最早了。
哇，你为什么要那么拼啊？
家境问题咯。
哦，家境哦，
对啊，对啊，
你觉得最窘迫的一个状况可以分享的程度啊，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其实因为也是要感谢小时候的环境啊，
对，
上天赋予我这样的一个生命嘛，
对，
那他也希望我可以去多多的学习跟磨练，
对。
那因为从小就是寄养在亲戚的家里，
哦，
也没有自己的家，
是。
那父母亲其实很早就已经。就已经分开了，
是 是。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没有放弃自己。
对 对。
那慢慢的，一开始其实就是接触，先从业务领域。
对对对。
那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叫业务了，反正就是说先去看看就对了。
是。
所以第一个工作就是贩售手机。
哎，手机哦，你先手机。一元手机，再到经济日报。
那个时候是在国中。
国中就在卖手机，
就是在贩售那个手机，那零元手机，
对对对，
可乐机、海豚机啊，
对对对 对。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
是
说月租费的概念，
对对对，
我就是踩着那个风潮，然后一个月最高收入到7-8万块。
国中哎、欸，哦，
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是因为大家对这种月租费没有概念，
对 对 对对，
然后大家知道原来买手机不用钱。
对，
可是你哪知道一个月后的账单会有300多块的月租费？
那也 OK 啊，对啊，很好啊，就打电话嘛，300多块。
对啊，
好啊。然后后来你在经济日报，那你就做，你在台南好好的做，你后来怎么换到台北来做啦？
哦，那是因为因缘际会。
对，
那因为台南那个地方哈、也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台北需要主管来成立部门。
对，
那成立部门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轮到第一个人并不是我。
嗯，
那时候主管轮到的是一个在高雄的主管，年纪大到我。
所以你等一下，你在台南就是主管了。
台南不是
主管，
就是一个小业务员。
小业务，可是他选，要么就选先选，但那当然啊，一定先选高雄那个主管啊。然后呢？
对啊，因为他年纪大，我也差不多10多岁嘛。
是啊，
那大家也感觉他比较稳重。
是 是。
但是那时候后来是因为他有家庭关系留在高雄，
他不要，
才给我这个机会
上。那应该是你台南的主管啊，怎么会是你呢？
基本上我的主管那个位置就是跟我那时候到台北位置是一样的。
对，
对啊，
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动力，那就换你了。
对啊，那这时候就因缘际会上了北部之后，一开始上来也是都被欺负啊。
哎呦，为什么？
对啊，很可怜啊。那时候刚上来，
怎么可怜
法？我记得第三天、哦。
你现在每天都在欺负别人，让我们帮助别人，帮助别人。
哎呀，
让我们听听那时候的可怜，好不好？对。
那时候刚上北部哈，其实以为北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市场。
对。
那我以为，像我那时候联合报总部在汐止，
嗯，
我以为到桃园啊。是很近的、
是，
但我不知道啊，我那一天第三天就被同仁业务就直接拖到大溪了，
对，
骑着摩托车，我才知道来回要5-6个小时，吓死人了。
哇塞，从汐止到大溪再开车至少对五个小时6个小时要哦、
啊、摩托车、啊、
不能停哦，
对啊，骑摩托车啊、嗯、
对啊。
那时候中途的时候啊，我同仁只是为了去收一笔4万块的款项，
嗯，
但还不是净赚呢，那个是交给报社当业绩用而已，
嗯嗯，
对啊，那我也这样傻傻跟去，
数字，对，
回来之后我还知道原来北部这么大，
对，吓死了。
那一开始我在南部做生意的时候，即使在做业务，哎、其实都是在有蛮有人情味的嘛，
对对 对， 对， 对，
靠感情在互动，
靠北啦，关黑啦，
对啊、
泡茶关系啦，哈、哦，嗯。
但是到北部来之后，
哦、对，
台北这边就很重这种数字啦，
数字
专业啦，
对
哦，时间的控管啦，
对对对。
还记得我有个客户，有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哈，
嗯，
结果他第一句要跟我讲说，从现在开始3点，你只有20分钟，
嗯，
前5分钟我听完有兴趣，我就会请你继续，没有兴趣，我可能就要请你离开，
嗯，
所以我下一句话直接跟他讲说，那谢谢，再联络，
对，
哦，因为没有专业嘛。也是讲不下去了
啊！是这样哦，哇塞！我想你那么有 gas， 是要跟他讲他呛什么？要继续再联络？当初是被这样雕出来的，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哎、欸，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进步哦，他现在哈、哦，这在这个专业上、这个数字上、这个精准度上哦，哇，我觉得比你从前说这些老板哦，都更加的这个厉害。好，然后那个时候你觉得有点被欺负嘛？接着呢？
接着，其实我在运作的过程就是会有、嗯。组织要成长问题，
对对对，没错。
那一开始我刚上北部的时候，只有一个原有在单位的一个同仁跟着我，
嗯嗯。
但是这个同仁
从台南来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本来就在台北。
哎，
就那个组，因为就是营运不起来嘛，
对，
所以有点快要瓦解的状态，我又重新回来，就来接这个地方。
对对对，哇！可是
对啊，
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又觉得有点被欺负，那这个不是组织更飘摇了吗？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就抓着这个、这个同仁的心嘛，那其实我帮他做任何案子我一块都没有抽啊。
对 对, 对，
一般的主管可能帮同仁协助带到案子会抽他多少的工
艺秀，
那我只是站在一个希望他可以稳固以后可以成为接班人的心。
对对对，把大大师兄，
对对对对对，
那他你有你是所托为人还是所托非人啊？这个人可不可以寄托啊？然后你这样帮他，然后呢？
嗯，其实应该说这是一体两面了、但是也是很谢谢他，就是在那段时间帮助我、然后新来的同仁也帮我不少忙。
哦，后来你觉得就他就稳了？
对啊，那时候我
新人来了，
跟那个观众朋友这边分享，那时候各位都知道，一份报纸相当难卖。那时候哦、我最高一个月卖出将近150份的《经济日报》，一年份哦。
嗯，
就在一个月。
你怎么办到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订报方案会送相关的报道，
对，
那团队的部分可能大家都是一份一份这样去推，
对，
一个一个 set 这样推，
对，
可是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有企划的概念，
是，
所以我们也在那时候，因为本身是从部落格的角度去贩售这份报纸，
是，
变相还养成一群粉丝，还会跟着我走。
因为我不懂什么叫做部落格的这个概念去卖报纸啊？
以前是不是我们都是自己去拜访人家，挨家挨户去询问他有没有这个订报需求？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的部分呢、是比较属于就是说后来我经营自己的部落格，
对，
我会把报纸每天很新的讯息，或是我看完哪一本书，分享在我部落格里面。那大家都知道，篇数越来越多，是不是点阅人气就越来越高？
对，你变自媒体啦。
对对对对对，开始其实在
最早的自媒体就是你。
哦，也不敢不敢不敢，
是
大事也很多。
是是 是, 是, 是，对，
那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养成一群粉丝，因为从里面会有订报需求啊。
对。
那因为在北部的时候，后来我自己才知道，原来他们对数字啊，对专业这么的有概念。
你被客户教育了。
对啊。
哇，天哪！然后结果你在带 team 的时候，你就怎么样？
对，那时候，但是各位都知道哈、会当业务的人不见得能够当老板，也不一定能当主管。
对，
为什么？因为业务只要把自己的业绩做
好
就好了。
对，
对啊，那是而且啊，业务赚的钱在主管的角度，你可能赚的还比主管会更多，
一定的、
那主管可能更少嘛。
没错，要赚钱就当业务。
对啊、但是问题是，当了主管之后，我也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是，
对啊，那当然，最主要，因为我年纪很轻嘛，我24岁那一年接任单位之后，应该是几乎联合报系最年轻的。
你那时候 team 里面年纪最小几岁？
年纪最小就是我，
年纪最大的组员几岁？
最大的组员大概46、7岁。
你带年纪比你大双倍的人，那你怎么带？
真的很困难啊！
怎么带？
一开始啊、他也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实力。
对 对, 对。
但是我自己呢，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先第一步，先把我的业绩做好，给他们看，我有能力做到这些业绩。
是。
第二个，我去协助他们达成业绩。
对。
因为以前他们来自己做，觉得说在这个单位可能没有未来。
对。
可是我就带他们到很多的公司，一个一个去拜访。
对。
甚至帮他们写了一套的 SOP 的话术流程。
哦。
请他们刚来的同仁能够整套把它背起来。
是。
然后到背。资料呢，然后我们要在出发跟客户拜访前都会先做演练，演练完了之后确定他可以才放这个业务人员出去。
对，想跟分享一下你的 SOP 那个话术，可不可以给我们评判重点大概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在做这个 SOP、基本上就是你电话约访要能够流畅，
对，
然后跟客户在见面的时候呢、
嗯、
要能够知道每一个关卡里面
对
他必须要先讲什么内容，
是，
那包括到最后我们要成交总会地址地笔嘛，
对对对，
你地址地笔的角度，你地址地笔过去的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没错，
那客户他什么时候反感、你应该是要觉得他是在跟你演戏啦，或者说真诚的要面对你啊，其实都是可以判断的出来，
都可以判断出来。我的天哪、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把这东西写成 SOP 啊？
没有办法，因为报社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的、
对，没有人在做。
其实相对那时候，有时候我也是被人家，
那你 你是自己把自己培育出来的人，那你那时候怎么知道有 SOP 这种东西可以写？
哦，那是因为我要感谢我前主管。
嗯，
因为我前主管他本身啊，我刚来报社啊，
对，
他就在帮我写这种，就是说类似像反对问题处理。
哦，
客户如果有什么 Q，我们就生成什么样的 A。我从那边衍生出，那好像可以写成它叫 SOP。那 SOP 会越改越好嘛？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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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客户会能够，反正你会越答越好。
没错没错。
那我的业务出去啊，其实接的订单都还算蛮不错的。
是是是，
对啊。
那四十多岁第一次看到你写 SOP， 说不要再把这个小孩子伎俩拿在我身上，你那个时候怎么跟他沟通的、
其实就是表现给他看啊，
表现给他看，做给他 看。
其实
我拿到运营150分，你想怎样？对不对？
因为最主要，其实我也在看一本书里面学到哈。哦。当主管的人，并不是在管理所谓的下层，他是要去服务这些人。
服务。
这个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
好赞。
但是问题是，年轻的时候哪知道什么叫服务？只知道就是指导别人，或者说请别人去做什么事情。
是啊，
什么叫服务，其实也是很抽象的东西。
对对对，
对啊，那自己这样子慢慢的去摸索，然后跟同仁互动，取得他们的信任，
是，
然后让我同仁哎不仅达标了，
对，
还可以领到更多的钱，
对，
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到吗？我同仁最高有一个月卖报纸哦，含底薪可以领到快10万，
我领到快10万，
在这个时代哎，
对，哇，吓死了，他们高兴死了，
对啊，他们就是也蛮开心，
对，
那因为我后来就慢慢带之后就。就是把团队也越带越好，
越带越好。好，對對對對，故事到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那进富后来呢，又有什么样的那种惊人的发展？我觉得今天好像在看一个商业剧一样哦。我们的生命故事呢，广告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我马上回来。哇，太好了！我们这个进富哦，没想到我跟他当朋友那么多年，我现在对他佩服，我才开始油然而生呢。平常我们都嘻嘻哈哈的，这个拉塞啊，聊天啊，哦，哇塞，这个进富啊，当年在当那个联合不是
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不是他是联合报，
对，联合报系，联合报系，
联合报系，经济日报，我当上这个主管。能够去带领他年龄双倍的这个同仁哦，他是这样办到的。我做给你看，我用最科学的这个方式，我用真心的感动你。那你那个时候，在这个业务主管那个时候哦，成绩最高是什么样的状态？
哦，就是如果
北区第一名，
不仅是北区，全国第一啊！
你是全国第一名，不是你个人哦，是你带你的 team 哦。
当然是蛮长的，但是最主要我是希望我同仁能够拿到第一名。
你个人是全国第一名，蛮长的。
对，但是我是比较希望同仁，那时候是
同仁，
同仁。
哇，你是销售神话，经济日报销售神话哦。OK，
谢谢，
真的真的，你不要客气了，你现在客气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你不是就不是客气的人啊？哈
、
哦，好，哎呀，这个进富啊，那然后呢，你当上这个全台湾第一名的业务冠军，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那一年应该是在二十，我记得在25上下了。
25上下，多少年？民国几年？不，西元几年都可以。几年前？几年前？
现在算起来应该在那可能在4、5年前吧。
4、5年前。
对啊，4、5年前。
那你离开经济日报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大概在这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所以这个3年内又发生了什么故事？
应该说我在报社里面啊，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是不断的做人脉的拓展。
对，
其实我在之前有参加一个商业的社团，叫做这个
BNI 是做什么的？
那基本上啊，就是把很多人脉链接在一起，然后让生意上能够直接提供双方最有助的力量。
哦，那如果 BNI 的分会要到哪里的分会去找你才找得到？
我现在是不在了，我之前是在长虹分会。
哦，长虹分会，哦 ，OK，、
啊、
了解。哎、欸，那先聊一下，你说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人脉引荐组织嘛？
是。
我怎么说呢？简单分享一下嘛。
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刚到北部嘛，
对，
那我有几个贵人啊，
是，
像有一个叫吴正宏吴顾问，
吴正宏吴顾问，
还有像那个沈宝仁啊，现在很有名的人脉分享达人、
哦。对对对，他最近好像出了2本书哦。
对
对
对
对 对，很棒的。
没有错。
OK， 你也出书啊？等一下聊你的书。好，然后呢？然后呢？
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我到北部一直也很积极的邀请我进入社团，
是，
其实起初就是为什么参加社团，
对，
因为我身无分文嘛，
对，
那来到北部也没有任何朋友啊人脉这些的部分，
没错，
那我就这样子因缘机会到了 BNI，
对，
进去之后当然我也在一直在学习付出，
是，
然后得知到他们在互动上是怎么得到这个成交的机会，
对对，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啊，
是
去克服，但是有一点我克服到现在好像很困难，
你
为什么？因为我们分会哈是在那个大概在台北市中安区在开嘛哈，
对，
可是我住汐止，
我告诉你
啊，而且对啊，他们那个开会时间都早上6点半哎，
哦，5点就要出门
了，5点就要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冬天他就怪怪的，
冷
森森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我现在回想蛮有价值。如果没有当初那个时间，我也没办法扩张到今天这样的
人脉。哎，有趣哦。OK， 然后呢？
然后现在我在慢慢的运作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慢慢的去接触到了像福伦社
哦，福伦社，
那还有在一起，
你参加福伦社啊？
对啊，对啊。对啊，
哦，你也参加福人社，哦，现在还参加吗？
现在还在。
现在还参加？嗯 ，OK，OK，OK。嗯，
那慢慢去参加社团的同时，哎，我开始学到一件事。
怎么说？
后来我看到，不知道是商业周刊还是金周刊哦。
对。
你提到一个所谓的就叫做被利用价值。
被利用的价值哦。
我开始误解啊！我第一句话就想问自己说：我凭什么被利用啊？我也是一个善心人士啊，嗯，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后来想一想就，就哎，这好像有点意思哦。
哎呦，
慢慢去看到这些大老板在讲话，
对，
嗯，然后觉得说还有点涵养。
是，
想一想，如果自己没有被利用，
对，
那我怎么样去利用别人？
哦，要被要利用别人，
先从自己先被利用开始，才有机会去利用别人。
对，别人才会为你所用。嗯，
可是这听起来会不太舒服，对不对？
对啊。
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嗯，这还蛮合乎逻辑的。
怎么说呢？
我们希望别人帮我们之前，自己一定还要先去伸手帮别人。
说得好，为别人创造价值。
对啊，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嗯，什么样的人人缘最好？很会念书，考第一名的，为什么？嗯，他笔记都先帮同学写好。
不是班花吗？
哦，对啊，那个也有
班，对对，班花是刚开始。
对啊，我想是班花，帮人的班，哦，
班花
班花啦。哎，欸，
就注意一点哈，班花班花，哎，
啊，
对对对。
那当然，在那个过程里面哈，嗯，你可以想想看，其实先能够付出自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真的。
像我参加社团有一个逻辑，
是
第一步我从不会先讲我自己做什么产业，
哎呦，
我一定是先去，嗯，了解对方对社团付出后，就会有第一个人问我，哎，阿迪亚，
嗯，
啊，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哎，你到底做什么？
我才跟他讲说我做什么。
对，
这时候引荐的成功几率就很高了哦。
什么叫做引荐法？
就是说他会引荐我需要的客户给我。
哦，他帮你推销，哎，我已经订了你们的经济日报了，我还有谁可以帮你们订经济日报？
哎，类似这样的逻辑，没有
错。对对对对对。
那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很有收获。
是，哎，那你都帮人家做什么？你说你先帮嘛，帮你是帮花嘛？
对呀，啊。
那你帮人家做什么？
其实哈，应该这么讲，比如说先到社团，那你说我们会游览车整个去出游嘛？
对。
我看到有搬的东西，或是要发东西给大家，或是有哪些东西需要帮忙拿的，我一定都是第一个。
哇！
哎，这才被误认，你知道吗？
对，
很多人误认说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做传直销跟做保险才会那么积极。
是，
所以看到我过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在经济，
我保险买很多了。
哎，保险买很多了，我说，哎，我不需要广告。第一句话就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说会伤到我的心吗？
会吧。
一开始难免会了。
哦，你看，你也是人做的，人心肉做的。
对啊。那慢慢的克服之后，哎，开始有一些成长。
对，尤其你又是全台湾第一名的业务主管。蝉联那么久，是是是，
哦，不敢不敢。
对，那你克服了哦，接着可能好缘分就来了。
对啊，那慢慢的一开始，其实我就是从一个小业务，
对，
那担任到主管去学习怎么带领人，
对，
慢慢的到一个层级，因为刚上北部嘛，
对，
总要为五斗米折腰，
是，
常常要想着有没有一餐没一餐的，
是，
哎，慢慢的开始有存到一点小钱了，
对，
那开始就想要说怎么做，
对，
哎，这时候其实刚上北部，那时候遇到我现在老婆，
哎，这段故事怎么发展的，
啊，
我们。对，赶快来八卦一下。
其实我跟我老婆认识哈，
对，
很久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南台毕业的。
哦，南台。
后来因为毕业了嘛，各分南北嘛。
对。
那后来因为 FB 的关系，
对，
又接到线。
对对。
接到线之后，我上北部啊，我就想，哎，先来找他，反正没有朋友嘛。
哎，是是。
然后慢慢开始互动，就想起了以前那一段友谊的故事，怎么变成是爱情了呢？
哦，
哎，对啊，就升华了嘛。
升华了。
对啊。
哎呀，小心被老婆听到啊。
没错没错。
对，然后
那时候我就跟着我老婆就慢慢的互动，
对，
然后两个人就也感觉真的蛮不错的。
是，
可是讲真，其实我老婆跟着我是蛮辛苦的。
哦，真的啊？为什么啊？
对啊，因为其实我家里环境从小病就不是很好。
是是，
但是呢，我老婆这样愿意信任着我，愿意跟着我。他也要感谢我这些亲戚的，
真的哇，千辛万辛
帮我非常的多，
是，
对啊，那后来到整个报社，要离开的那个之前，其实因为报社也是一些变化，
对，
其实大家知道，纸张媒体呢，慢慢来走电子媒体的领域了，
没错，没错，
现在实体销售量大家都知道在持续下滑，
是，
但是我也跟各位朋友讲哦，《经济日报》下滑的几率是很低的哦，因为它是属于专业型报纸。
哦，就像商周嘛，哦，你那个什么很多杂志收掉，商周、荆州都还在嘛，
那个不太可能会收掉。
对对对，没错，嗯。
那因为在这个时间之后，后来我因为在写《经济日报》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写室内设计产业的报道。
哎，你等一下，
对，
什么？你还写文章啊？
对啊，当然啦、啊，因为我们帮客户在销售报纸的同时，不是说送他一篇报道广告吗？
对对对对对，
那文章都我们自己写，
嗯、哦，都写自己写，
对，都还要写。
那你学业务还学文笔啊？
都要都要。
那你不是都走保险公司吗？怎么突然变成室内设计啦、
啊？哦，因为那时候是那时在南部嘛。
对。
那因为到北部之前来，嗯、其实跟各位分享。很多老屁股早就说把产业占据完毕了啦。
哦，
对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有一天心血来潮，跑到那个诚品书局，
对，
然后看看有一本杂志，
对，
一翻，哎，好多这个叫什么室内设计，
了解，
这到底是什么、啊？
我知道，
就买了
居家装潢志，
对对对，我就买一本回去看，嗯，买了之后我就反正就看完了，啊，隔天去报社，喂，你好。哎，我是经济日报，然后有什么报道要跟你谈？那、客户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广告多少钱？我就觉得好开心哦，莫名的兴奋。为什么？原来这个产业有花广告费。
有这个习惯，有这个习惯。
那我就想一想，哎，好像自己的前辈没有人在摸这一块领域，
嗯，
我就开始决心要摸这一块。
太强了，太强了。
但是讲真的，我练工科的，怎么可能懂叫室内设计？
也是哦，
但是因为我又懂一点点经营管理的东西，
对，
所以呢，这个因缘机会担任顾问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开始有很多设计公司在写报道，
对，
在采访他的过程，常会讲一些他们的辛酸跟血泪。
对对对，
啊，现在景气不好啊，案子难做，消费者比价比图很严重啊。
对对对对，
想不到我的方法还可以帮他克服一些问题。
哦，你有做业务的本事，经营管理的本事，他们有艺术家的设计。啊，两个一拍即合，嗯，
是是，
对我说他们有艺术家设计，你还说不敢不敢
啊？
他们很敢啊，
是是是，
好，然后，开玩笑，开玩笑，
过程里面哦，你觉得好棒哦，
对，
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
对，
慢慢的进来设计公司问我说，
嗯，
哎，那你懂这一些，为什么你不来担任我的顾问？
是原来，
那我就开始承接第一间，
对，
第一间其实我也没经验嘛，
对，
然后他开多少我就接多少，
是是是，
那做的过程当中因为还不错，
对，
哎，开始口耳相传，同业会互相介绍，
对对对对对，
就这样慢慢的知名度慢慢的打开，
哇，
对，
好棒的故事，哎，这个你看为什么这个经济日报也好几十年了都没有人想到室内设计，你怎么就想到了？为什么？你有没有剖析你为什么可以想到啊？
这原因还是要感谢这些前辈，因为前辈把这些产业都占据完毕。
对，
因为经济日报其实最比较重视像金融啦、
啊、是
科技啦、啊、保险啦、啊、
对
产业啦、
啊，
还有这些高科技的领域嘛。
对对对。
那当然，因为这些产业我不太可能跑得到。
对对对，没错。
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书局去找灵感。
对。
我那一天是瞎掰的嘛，反正就，哎，书局他就说产业在里面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啊，
他一个一个逛，一个一个逛，
对，
就逛到设计产业，
是，
就看到哎没有人，
对，
哇，就觉得好好玩啊，
嗯，
对啊，我是因为买第一本杂志回去之后打第一通电话，
没错，
就马上有人问我广告费怎么算，
是是是，
这是老天掉下来给我礼物，
也不是啊，你在台南做到第一名，对不对？
是是是，
在带 team 带到冠军，对不对？然后现在又搞这个切新的产业，你不断的在尝试，哎。而且你的那个头脑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是好的不一样，
我的人脑才
是好的不一样，好的不一样，就是会想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蓝海市场。哎，然后你现在成为多少家室内设计公司的顾问？
目前我带过在150间左右，
150间哦，
室内设计
有带过嘛，零零总总嘛，
对
不
对？
哦，前前后后，哎呦，那所以你现在成为这么多室内设计师顾问，后来呢，你同时又是你的 team 的业务主管，那接下来你的人生有什么发展？
对啊，因为我在写室内设计，因为讲真的，我们只要一个 sample 出来，后面的设计公司就会慢慢跟进。
对对对。
那这个产业我就慢慢的写，但是其实讲很坦白的，
对，
因为同仁总是会有起起伏伏嘛。
是啊。
当他业绩不够之后，各位哈、我假设一个人我要卖10份报纸是一个月，我规定我自己一定要卖上15份以上。
对。
为什么？
一个月卖15份以上。
因为要补业绩到其他同仁身上。
否
则会影响他们的生存，
是是是，
所以我一个人要兼顾的是相当多人的业绩。
对，
那在过程当中，因为慢慢的，从业务面慢慢走入到管理。
对，
那摸的过程当中，我开始、
欸，所以你当主管，你还要自己卖哈、哦，你
要
帮别人卖，
当然要、啊、
卖了业绩挂他，是挂他来挂你的、
啊，挂他的、啊，
挂他
多出来都要给别人啊，
哦，多出来都要给别人，
那他可以留下来，我蛮开心的、
啊。对，
对、啊，
哇、
哦啊啊，
天哪、
啊，
他留下蛮开心的，结果、啊、可是继续领还是他在领呢、欸？
对啊，就会有这些问题。
那、啊、好了，没关系啦，你宽宏大量啦。哦、然后呢，你后来呢，就有些时候还帮别人做，接下来呢，你可能身心有点俱疲哦。
对啊，但是慢慢的就想要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
是，
然后再想说我还要这样一辈子干下去吗？
嗯 嗯，
所以我开始萌起了创业的念头。
对，
那我就一直想我到底能创什么业，
是
我既不会卖吃的鸡排、
嗯、
我也不会去卖一些有形商品的东西、
嗯、
我只会写报道，我离开报社我能干什么
啊？对呀、啊、
对呀、啊、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那我开始
你离开了你的这个人生的大资源啊，资源库啊，那你要怎么创业呢？
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摸的是不是都室内设计？
对，
我能为室内设计产业做什么？
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就引发了我的创业动机。
是是是。
对啊，那慢慢的，因为一开始我知道立即打开知名度最好的方式就出书。
对
对，就出了我在去年出版的《室内设计师的烘焙成交学》。
室内设计师的烘焙成交学，等一下，你怎么可以想出书就出书？我觉得这段历史哦，这段故事哦，也是值得来聊一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哦，我们两分钟、三分钟听完音乐，马上回来。欢迎收听职场好给力节目，我们最后一段，哎，这个进步不简单，你看又做业务，又做主管。又协助室内设计师，现在是前后100间公司的这个业务的这个顾问哦。那最后谈到他出书，哎，这段路程是怎么开始？你当初为什么这个有想出书嘛？那怎么找到出版社赞助你、支持你、愿意来出书？现在出书市场很冷哦。
是啊，是啊。
对，那怎么开始的？
其实哈，这个要感谢，因为我本身是念南台的电机毕业的。
对。
那其实我在台北之后，因缘机会是因为 FB 接触到我们南台的北区校友会。
哦。
这时候也顺便这边打一个小广告。
对。
我们南台北区校友会哈，只要你曾经跟南台有一日之缘的，我通通都认你是校友。
都是校友。
对对，你只要一日之缘的，你曾过到过南台的，
哦，
你念过一天书被退学的，都很适合来当我们的校友。
那我曾经到南台演讲也可以吗？
哦，可以，非常适合。
南台科技大学
是
不
是？
是
非常非常。
那我来联络一下，我也想成为你们的校友，都可以这么有发展。
因为我今年担任北区的理事啦，也是今年在南台校友总会理事。
哦，了解。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好一个学长，
对，
他在那个博硕文化，
博硕文化是。
对，博硕他其实出版的书比较偏向在IT 产业
，IT 产业呢？
嗯，但是他后来我了解，他还有一个叫博智文化，
博智文化。
哎、欸，博智的话，它主要呢就是可以在经营管理类的一些区块。
对，嗯。
哦，那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学长就跟我说：“哎、欸，学长，我出书要花多少钱啊？可是我身上现金很少。”
对，
他就想说。哎，其实不一定要出啦，只要你能够控制那个销量哈，
对，
就愿意。
对，
哎，我就想到这 idea 太棒了，
太棒了。
那出这本书，
100家，每家给你买20本就够了。
对啊，但是呢，我先讲，就是说为什么这本书会想出的起源。
对，
因为当初哈、哦，有些书在市面上叫做《如何避免装潢纠纷》，这样装潢最省钱。
是，
那这些书呢，其实很多消费者啊。或许就会拿去跟设计公司谈说，哎，为什么书这么写？啊，为什么你不这么做？
对，
但是公司很苦恼啊。
对，
因为里面谈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啊。
哎呦，
对啊，
那
这样子设计师干脆跟消费者讲说，你找书就好，你找我干什么？
哈、啊，也是也是。
对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欸，我有很多的客户哈，
嗯，
他就希望说，哎、欸，你既然担任我们的顾问，
对，
为什么不站在我们的立场去写一本挺我们的一个书籍？
哎、
欸，那当然，我不是说单纯去挺设计师、嗯，我希望站在一个所谓公正的角度。
嗯嗯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哦、
嗯，
各位朋友知道吗？其实像室内设计产业哈，
对，
你跟他讲商标这件事情，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嗯，
你看哦，他们做设计既然不懂这个东西，
对，
不信你可以问你的朋友，请问，假设我今天叫风力富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是，
其实网络上啊，突然间出现一叫风力富室内设计工作室，
嗯，
欸、请问你可以提告吗？
可以吧？
哦，可以提告吗、真的吗？
商标法，我要去申请商标法中的商标，
但是他们
是这样说，
不知道什么叫商标法。
哦、okay
欸，他们只知道我公司有申请，别人就不能用，已经保护他自己。
嗯嗯嗯。
但是殊不知不、接下来就会有消费者打电话给你。
对。
哇，你事业越做越多啊！现在还开瓦斯行，还卖红豆饼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嘞、嗯？
对对对。
哦，他们才知道原来要申请商标。
哦。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书里面其实提了很多，
是
还有包括客户拒绝10大理由，最近在这个室内设计业界，
对，
然后也跟他们提到整个两个区块。
对，哎，奇怪，那你怎么会是这方面的专家呢？因为你是为他们做写报道的、啊，
是啊，
对
啊，
那怎么会知道消费者心声呢？ 跟这些法律问题呢？
当然，那是因为我前期在写报道的时候，第一个设计公司会跟我聊他的辛酸血泪嘛。
对对对。
那第二个，很多的消费者就有朋友一开始误以为我是设计师，
是
我说不是，我是这个产业的顾问。
对。
那所以很多朋友要做装潢设计啊，都委任我配对设计师给对方。
对。哦。
那在此我也是有一点要建议。很多朋友哈，寻找室内设计公司之前，必须要知道他们有收设计费这样的概念。
有收设计费这样，
除非你找是工程行。
是，
对，
我就是我这边要打掉，我这边要建什么，我都讲好了，我就是设计师，他就
没有
就叫工程行去发包，发包给工程行了啊、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对你的生活品质要做到提升哦，
对，
而不是持平哦，
对，
你就一定要找室内设计公司。
对，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第一个，他跟你互动会有所谓的合约。
嗯，
工厂可能或许没有啊。
嗯，
对，第二个，它本身哈、它会跟你所谓的有这个图面。
对，
因为其实很多工程厂，它图面还是要委任设计公司来画。
嗯嗯，
所以它没有办法全头到尾整个美感跟工程给你一体成型的感觉。
对，
你就要讲这个图为什么这么设计，它可能也是傻在那边说啊，就这样啊。
是是是，
对啊，
嗯、
那你跟设计公司互动，你的生活机能是可以提升的，因为它可能会许多增加一些实用性机能。
哦、阿公阿妈要做点障碍啊、防滑啊，
对对对对对，
小孩要做一些可以家具可以调整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对？
这就要找设计师，
就要找设计师。
那你说找设计师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对，
哎，最基本的可以先看他有没有正执照开始。
正执照 ，OK， 是是。
其实市面上有两张，一张就是设计，一张就是工程。
是，
这两张如果你有的话呢，你就可以比较不用担心。它就是比较绝大部分叫台湾的室内装修设计公司，它就不是单纯的室内设计公司。
嗯，
这两个不一样哦。我想很多朋友应该不了解这两个差异性在哪。
哎呀，听拢无啊，啥拢无，
很深入哦。
对对对，
室内装修设计公司呢，它必须要有除了营业登记证之外，
对，
它还有一张设计跟工程两张，这个部分都有了，
对，
它才能够执这个产业。
是，
那室内装修设计，它固然专业度还是会来得强一点、啊。
对，
但是其实讲一句坦白哈、找设计公司不是找最便宜的，
对，
你要找适合你的。
真的，就像女生一样，
对，
结婚你要找最适合你的，
没有错。
否则大家每天还在林志玲的门口啊，对不对？
对啊、这是真的千真万确。
对，
然后设计费也不是很高很贵就很好，
对，
也不是收很低就不好，
就不好。
对，
对，
你要去观察，或许说你可以先准备一些问题、来问这些设计公司，
是没错。
然后呢，去问问看他的专业，
对，
所以做功课是很重要的。
对，没错没错。
你可以先准备在见面上准备一些风格的照片，
是，
然后询问设计公司能不能做到，或者是找一些专业问题，然后呢，你可以在设计公司互动，比如说呢，可以跟他表明你的旧家具有没有研究，
没错，
如果说今天你有些旧家具想留下来，
对，
那你可以跟设计公司去提，他就会帮你保留旧有的元素，
配
上新的色彩，
是，
这是他们的专业，
对，
但是呢，跟设计公司谈的时候一定要。以诚相待，
没错。
其实很多消费者，我可以感受到，对设计公司并不是很客气。
对，比价
啊、就觉得三四间来，同时在空间里面丈量，
对对。
然后量完了之后呢，
哎、
就想说这样子就好了。各位朋友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要找设计师来设计你的家，
对，
你用这样的方式是得不到好结果的。
对，是啊，
因为最后、
啊啊、
我相信你选的也是最便宜的设计公司。
没错，
其实这时候选的已经不是 CP 值了。
是。
那这时候设计公司来这么多家面对你，
对，
也不可能一家一家向你简报啊。
哎，没错。
那丈量完就把尺寸拿走，你只想要拿到他的预算表吗？
对，
预算表拿到就决定他的专业吗？
那
然后做出来就没有落差吗？
没错，
这个都是要考量的。
对，好，所以说有兴趣的人哦，欢迎去买这本书。哎，但是呢，这个敬富哦，这个从创业之后呢，开的是资源整合行销公司，叫香尼欧嘛，对不对？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番的故事。我们节目最后现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公司哦，都负责为大家做哪些服务啊？
哦 ，OK，第一个我现在提一下我们香尼欧城行销。
对，
香尼欧其实念快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香尼欧。 那我是希望呢，
想你哦，
很好记，对不对？我就是希望能够环绕在我客户的身边，每个亲朋好友的身边，在你最需要、最困难，不管有没有金钱上的资助，那我都试着帮你圆梦。我是这样的理念在
做公司。我上次这个邀请进驻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分享分享，哇，那小小的 idea， 好、是谢谢他不跟我们收钱的、就请顾问啊，费用所费不知啊，
哇、欸，
大大启发。小小的小小谈话，大大启发。那你们目前最近有没有在服务的一些专案？你的名字可以省略啦，那公司招牌可以盖掉啊。但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你最近在做哪一些的一些专案，让我们听一听。
OK，
有生活中有点启发。
像其实室内设计公司，我现在帮他们做是两个面向性。第一个叫做品牌化的发展。第二块叫制度化的管理。
是，那个室内设计，他们都是那个艺术家，搞品牌，他们应该会吧
？OK， 但是我想跟各位朋友聊各位都知道你找的是设计师的本人，我相信不是真的找那间公司吧？
有可能某某设计师，
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
就是因为这样，你害得你的设计公司上天堂了。为什么？
怎么说？
因为室内设计这个产业一向以来就是属于的认人不认公司。但是长久以来，你要想想看设计师的工作时数你看他早上要不要跑工地？
要。
师傅五点才下班嘛。
对。
有没有可能六日要加班？
也可能。还要画设计图，还有新的案，还要送案。
他什么时候画图吗？各位朋友知道什么时候画图吗？
下班的时候。
对。
周末的时候。
五六点过后，你想想看，第一个他快要没有睡觉时间。第二个六日还要陪你出来聊天，
那
他生命不是送给你了吗？
也是啊，好可怜的设计师。
很多人不知道室内设计这个产业非常非常的辛苦，
爆肝。
对，你看他每天穿的光鲜亮丽，你知道他衣服脱开多少汗水吗？对啊，
哇，你讲到我都要掉眼泪了。
这个是一个我可以替他们讲话的地方。
没错，那所以你就帮室内设计公司做品牌。
在品牌因为它制度化管理，
制度化管理，可不可以这两个讲两个再拆开来分享一点点？
好，我们讲到品牌规划，其实室内设计它并不适用在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营运，它是属于中小企业。
是是是。
一般设计公司，其实我做过统计以我自己认识的设计公司来讲，大概有 50% 呢，它是属于个人工作室。
对，为了报税嘛，开公司嘛，
只有 10% 不到，它是属于大型设计公司。
是是。
好，你要讲它是50人以上啊，
对对对，
大很大，
就很大了。
那台湾大部分设计公司的养成生态大概都在3到5人。好一点5到10人。
是是是。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变大？
公司不大，为什么？
对，第一个，室内设计这个产业不能量产，在一个没有办法量产的商品，它没有办法走到上市柜。
我明白，像艺术家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们又极度耗人力的产业。
每日每夜的操，
没有错，
画个设计图，要比价，比了你又不买，好可怜啊，
这真的很可怜哦。
对，
比如说我常最近有昨天有个客户他这就跟我讲说，本来有个客户今天要签约，
对，
结果昨天晚上11点传赖跟我讲说，你的名片我留着，有需要会跟你联络。
他
恨不得把这些图面全都就瞬间把它撕掉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真的，真的是心痛啊。
那只是说我在帮他们做制度可以跟各位朋友来聊一聊。
对，
比如说像第一个东西叫 SOP。
SOP。
SOP 的管理。
说到你以前当年的 SOP 了。
对对对。
然后呢，
各位朋友你知道吗，这一套 SOP 在撰写，我一间设计公司至少要写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可是你可以问设计公司的朋友，问他说一套 SOP 你认为要写多久，他们最久我只听过只有半年。
只有半年，
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没有概念。
对，
一个 SOP 呢，它的养成，我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我要先描绘它的骨架。
对，
什么叫骨架呢？
对，
就是说，如果你在画一幅图的时候，你是不是先要把外框描出来？接下来你才能做定位。第三个，你未来才能做上色。
是，
这是个基本流程。
对。
可是你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 SOP 之前，我同样先要把它的骨架先描出来。
对，
描出来之后，再说做什么事呢？各位朋友可以想到其实室内设计公司他们扣除设计跟工程这两项内容，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是，
简单来讲，我所写出来的内容就叫基本规范。
对，
新的员工进来，他只要照着做，就是公司的流程。
对，
那但是从第一次 客户打电话到公司之后，这家设计公司要怎么去应对？
对，
第一次跟客户见面，或许啊，这个设计公司要了解你的风格啊、习惯啊、喜好这些东西。
对，
下一次第二次的见面呢，可能就是会给你看所谓的初步平面图。
哇，我觉得你不只是整合行销公司，你是管理
跨度比较很深的
管理顾问公司哎。
对啊，那像你在、我在画图给你的时候，同样我们可能可以看3D 图。
对，
让你知道你家长什么样子嘛？
是，
哎，那接下来是不是顺利才会签约？
对，
下一次见面可能就是要看一看系统的竣工、施工图这些部分，
没错，
你的地坪啊，你的空调啦、你的天花板啊，
嗯，
看完了之后，接下来要不要就是准备要谈到立面图？有的立面图用分离线条的概念，
对，
如何让你知道你家长什么样子？
是。
那完成了之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可能就是哦，会签订所谓的工程合约？
工程合约，
设计公司很可怜，你知道吗？前面呢、这个设计这个客户哈、就说设计跟工程都要给这间公司做，
对。
结果呢，做到一半呢、要签工程合约之前，他跟设计公司讲说：“我亲戚做木工，找他就好了。”
是。
设计公司非常的难过，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一体成型的运作。
是。
结果我跟你。各位朋友分享一件事啊，
就像
说，如果你有 gas 哦，你有 gas 找你的亲戚哦，就不要回来怪设计公司。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让它一体成型的运作，没有办法让它一体成型的运作呢，就会变成会有断层。
对，
施工的人他不可能去了解图面的精髓。
对，哇，我看这进步真的是、
这是很专业的东西哦，
真的是这个。
那因为我辅导设计公司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一直在。帮他们协助这些领域，还有像路有一块验收，
对，
验收有很多的美感哦，比如这间设计公司是把你丢在屋子里面，让你自流的像游乐园一样玩，还是一步一步从玄关到客餐厅到厨房，你每一个细节都会看出他有没有专业，
是真的。
然后接下来到最后的售后服务，
对，
各位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国内蛮多设计公司哦，
对，
拿到客户的名片，他标准动作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标准的不知道
哦，他就是先用橡皮筋把它捆起来，丢到抽屉就
哦
，get over
啊、
就是这样，
再去找对呀、
对嘛啊、但是真正要找到想用的人却找不到，
对，
所以他们不懂得名单分类，不懂得客户管理，不懂得售后服务，所以你看哦，他们什么的售后服务是什么？我可以跟各位念一次，比如说一年保护。有听过吗？五金嘛，成本，
对，
一年保护。第二个，他可能会说什么？陪你吃饭、喝酒、聊天嘛。而且是一个专场嘛，
好辛苦啊。
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啊，如果是比如说这住家250万，
没错，
你不跟我砍任何的金额，
对，
我送你一组桌子、椅子，我还送你一盏吊灯啊，
哇，
对不对？
好啊，
真好嘛，客户根本不会感动
啊，
认为你这个赚太多了，下次没这么好。你应该的，我花了250万呢。
对，
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设计公司心痛了嘛？
对，
心痛了之后就要做出可以符合他们实质能够感动的服务。
对，
这一块是他们很大很大的弱点。
哇，太棒了！
所以设计公司来讲，他们现在呢，就是要往更多的方面做延伸。
对，哇，太棒了！我这次进步的这宝，挖也挖不完。尤其讲到这个室内设计的产业，我觉得哦，真的是冥冥之中哦，天注定哦，有安排。我觉得你对这方面哦，非常的热衷。好，我们说不定下一次呢，再开一期节目哦，请进步呢再聊聊关于室内设计。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进步哦，我的销售人生罗曼史哦，就到了这边。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也很谢谢进步哦，
谢谢大家，
谢谢。